莫岛。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家庭聚谈，唱诗292首，唱诗292，292首，恕罪妙恩。今天晚上我们来读诗篇的126篇。诗篇126，126，只有6节。诗篇126篇，只有6节。 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来读经。当耶和华将那一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第二节，我们满口喜笑，满室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三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四，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五，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来思考，我们看第一节，这边讲说神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这个描述好像一个孩子走迷路了之后，有父亲，有一个大人把他带回那个正路。那对那个被带的人来说，好像做梦一样，怎么会这么快乐呢？好像做梦的人，梦想成真是一件人生当中应该没有几次的事情。如果是用这样子来表达你的遭遇，哇，我好像在做梦一样，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或者是好像接下去第二、第三节所讲的，在我的身上出现了一个大事，一个自得喜悦、非常喜乐的事。那这几节圣经是什么的喜乐呢？是被掳，然后要归回家乡耶路撒冷去。所以因此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说，这个地方、这个地点充满着他们的生命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因此他们被掳的那70年其实是很糟糕的。我们来看一看诗篇的137篇。137篇。诗篇137篇的1节到6节。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思念耶路撒冷的表达，就在诗篇的137篇1节到6节。第一节，他们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我们就哭了。第二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第三节，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来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第四节，他们心里这样子想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来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们唱不出来。第五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岂因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躺你上堂。意思说情愿我不说话。所以他们的这段诗，耶路撒冷跟他们那个关系，对他们来讲说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倒回去诗篇126篇，所以说神带领了他们回到，好像美梦成真一样，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真的是满心喜的。一节到三节。其实我们晓得说，当初神应许耶路撒冷被毁，是因为他们离弃神，尤其是 整个民族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甚至从迦南地已经有了一些劣根，拜假神的劣根，被当地的人影响，所以尤其是埃及400多年，所以你看他们走了一段路到西乃山，摩西上山去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自己造金牛犊了，所以那是一个劣根，没有想到这个劣根维续他们上千年，一直到王国的建立，一直到40年旷野道路、耶稣雅记、士师记，甚至到列王记，他们还在拜假神，所以神不得不把这个劣根连根拔起，因为如果这个劣根没有除的话，神对他们的那个大爱，那个最纯的爱是没有办法维续下去的，所以神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耶路撒冷圣殿当时被毁灭，对旧约的历史跟以色列百姓来讲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但是却发生了，那就是有神的那个用意。所以现在已经清理干净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回去，他们满心喜乐，他们会有重新的一个新的环境，能够重新建立他们不单是自己的家，而且跟神的关系，神的国度重新来建立。有时候我们看到世界有很多很大的事情发生，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疫情一样，这个疫情真的是很多人讲说历史上是应该是没有曾经发生过的，是这么快速，是这么的猛。但是你看看很多的报道说全世界有很多大城市空气已经清新了，河流也干净了，大自然好像因为这个疫情人类停止下来的所有的经济发展跟活动，好像人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去。这个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一件好事吧，虽然在经济上来讲说我们大家不管世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会遇到冲击，是的，我们也有很多信徒开始陷入苦境了，不但是收入影响，甚至亏损，甚至会对将来会有顾虑跟着急的。但是从这个宏观，从这个世界环境来说，我们人类是不是真的是糟蹋，因为我们要的文明，我们要的进步，而且我们消耗很过度的消耗了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过度的消耗神给我们的大自然，因此这样子的大事发生，我想对这个这样子的这么忙碌停不下来的世界跟社会也毕竟是一件好事。那我们对信仰来说呢，也更是如此吧。我们今天大概会有将近2个月都锁在家里头，我们信徒也会很挂念我们在教会的一起敬拜神侍奉神的生活，我们也会到回去教会的一天我们要珍惜。有时候真的我们也在担心，不晓得这个 MCO 或者是将来要回到教会具体的宗教活动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所以到那一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们看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是的，我们今天我们被生活， 我们被世界的文明被掳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掳了。我们大家都讲说劳苦担重担，活得很压力，我们都被掳了，我们被罪恶引诱，我们被掳了，我们被掳了。所以在这个极尽的管制令的安静的在家里当中，我们开始要认识道理，祷告里头，让圣灵，让主耶稣的爱释放我们，好像我们归回，能够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河水的流动在圣经当中，或者是河水的流动的表达，就给我们看到生命在流动。主耶稣说，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我们内心好像活水泉源一样。这个信仰是能够让我们生命流动，有活力，有力量，有爱，有盼望的。所以当我们从被掳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人他一定是有力量的，他能够带给人阳光，他能带给人喜乐，他不是带给人痛苦，他不是带给人很难相处的，不可能的。他有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从家，从你的社会的生活，然后从教会。你应该是给人看到是有活水泉源，有河水复流，生命流动在你的身上的一个基督徒。因此当你有这样子力量的时候，你本身就是把神的这个道理的种子撒出去了，你本身就产生了一个无声的个人布道的一个果效。你本身当你看到人，你会主动的想要帮助人，当你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就借着神的道理，神的恩典，神的在圣经当中说的应许，我们分享给别人。所以因此就有了第五节，本身的个人就是你的出现是流泪撒种，我们的出现就是流泪撒种，不管是你主动被动，有声无声，静态动态，甚至在网络上，甚至我们跟人家聊天，生命的碰触跟接触，我们都在撒种，而且是用真实的生命跟爱跟别人相处的。这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这是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当如果你还是被掳的人，完全没有办法跳出自己，我们活在一个压力痛苦当中。所以这个信仰应该是救我们脱离，不成为一个被掳的人，反而成为一个有生命流动的一个，给人看到有神的活力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他一走出去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在流泪撒种，时间到了必然会欢呼收割。第六节，那带着种子流出去的，必要欢乐的带禾捆回来。有主耶稣的生命流动在他身上，他能够用圣灵的果子跟所有的人相处。当然，加上他带着想要带领人信主、传福音的使命，那圣灵工作，有愿意做的心，圣灵工作，当然他会有欢呼收割，他会有主耶稣的赏赐，他一定有主耶稣给他的更大的体会跟爱，他一定有很多他生命当中得着的力量跟答案。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才知道说，哇，要侍奉
也是要把握机会，也是一个恩典。让我们继续的，主耶稣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当中行大事，而且让我们被掳的人归回，有生命的气息流动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我们才继续的完成主耶稣的使命，尤其是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来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们共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家庭祭坛到这里，大家平安晚安。